天下创新学院让您领先掌握创新观点与核心趋势。
创新学院的学习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执行长陈生伟。在这系列课程中，将和各位分享产业 AI 化的12个关键问题。面对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的冲击，很多白领工作者都积极加强自己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够站上趋势浪头，不被时代淘汰。但除此之外，经理人的领导方式与管理思维也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够带领企业顺利转型。说得直接一点，企业导入人工智慧或大数据专案是否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于主管，特别是直接负责公司业务、营运决策以及数位策略的高阶主管。因为导入人工智慧特别牵涉到业务以及咨询单位的合作、作业流程的调整以及跨部门的共同绩效管理等等非常规的改变，若没有最高主管的全力支持，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同时，若没有中高阶主管在执行面上的努力，以正确的认知在人才、技术、平台、资料基础建设、选题以及绩效管理上进行各种配套措施，像人工智慧这种全新技术的导入以及相对应的数位转型，往往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成效。我必须强调，导入人工智慧一定要由上而下推动才会成功。我从来没有看过高层不支持，纯粹由基层发动而能够成功的案例。经常与许多企业经理人交流，我发现他们的动机都强，深知人工智慧的潜力以及可能带来的巨大改变，这点几乎都是一致的。同时，也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对于人工智慧导入有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认知，例如认为导入人工智慧就是资讯部门的事，或者误以为人工智慧可以解决公司策略目标不清的问题，很可能投入资源，但用力在不对的点上，导致效果不彰，到头来还是不清楚到底犯了什么错，更别期待能够因此带动转型与创新。所以，中高阶主管的认知十分关键。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今天的课程中来谈谈导入人工智慧前，经理人需具备的十个认知。第一点，没有资料就不会有人工智慧。在课程中已多次提到，我们可以将资料视为原料，机器学习是处理原料的方法，而人工智慧就是产出的结果。所以，没有资料或是一点点线索都没有的问题，人工智慧也没有办法找出任何答案。像是陌生开发的成交率有多高，如果对于将要拜访的顾客一问三不知，任何背景资料都没有，人工智慧也没有办法预测。第二，也不是有资料就一定能够产出人工智慧，资料品质与模型建立的方法也是关键。有些企业因为自动化和异化尚未到位，导入人工智慧时只好用人工来收集营运资料，这种方式所收集的资料品质十之八九很糟糕，训练不出好的机器学习模型。因此重申，自动化和异化是收集好资料的基本条件，过去没有做好的数位基础建设一定要补上。同时，为了改善资料品质，修改作业流程是常见的事，这是人工智慧能否达到预期效益的重要关键之一。第三，你从来没有答案的事情，人工智慧也不会有。有些主管误以为人工智慧可以处理假设性的问题，像是如果没有推出某种产品会怎样，两个部门若没有合并会怎样，要是我们比竞争对手早一步上市会怎样，这样的问题。没有资料作为资讯来源，也无法重置。人工智慧不是魔术，没有办法回答这种无人能答的问题。第四，没有编译的资料等于没有资讯，同样不会有答案。例如目前售价1000元的产品，若市面上没有类似的产品，从来也没有修改过售价或是做过任何价格上的优惠，人工智慧无法预测如果售价改成2000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若要让人工智慧发挥所长，企业必须要容许实验的文化，允许各种尝试以及犯错，同时在各种变化中收集更多宝贵的资料，让人工智慧变聪明。第五，不要忽略资料的成本。人工智慧导入的成本主要来自于人才、计算资源以及资料，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资料的成本。就我与企业互动的经验，即使是资料基础建设相对齐全的公司，在第一次建立机器学习模型之前，花上3个月清理资料是常见的事。多数公司都会见到的状况是， 不同资讯系统往往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部门交给不同的团队开发，往往连最基本的资料都有多种格式。例如光是日期，一家公司可能找得出十种不同的表示方式。如何统一，哪个部门的人来做统一，每个环节都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同时，我们很可能为了建立好的机器学习模型，需要额外收集更多的资料。例如，可能邀请业务人员在业务行为发生的当下，无论成功与失败，都将行为记录下来。例如向客户推销某某产品遭拒绝，或是顾客主动询问某服务的申请。这些是通常我们不会去做记录，但是对于了解顾客的喜好以及意图非常有帮助的资料。另一个例子是提供所收集的资料中的决策变数 Y 的可信度。许多情况下，决策变数 Y 是客观资讯，例如顾客的点击率以及商品的成交金额等等。这种客观资讯只要是由系统自动收集，通常就不会有资料品质的问题。但是在某些问题中，决策变数 Y 是由专家主观认定，例如瑕疵检测、医疗诊断、机器翻译等等。每一个样本只靠一位甚至两三位专家来做决策判断可能还不够，因为他们的答案经常不一致。因此要得到可信度高的决策变数 Y， 每一个样本可能甚至要让五个或是以上的专家看过，以他们的投票来取得最可信的答案，而这就造成额外的资料收集成本。第六，统计图表与机器学习模型各有所长，不能尽信任一种。很多企业过去已经导入商业智慧平台，经理人也习惯透过资源仪表板将关键绩效指标以图表的方式来做情势评估，并据此进行管理。但是这些统计数字或图表因为呈现方式的局限，只能呈现片面资讯，无法看到全貌。例如多个变因 X 都对决策变数 Y 有影响，且每个变因互有消长时，单单检视每个变因 X 与 Y 的关系，很难厘清究竟哪个或哪些变因才是影响 Y 变动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虽然我们习惯眼见为凭，但有些时候与其研究过度简化的统计数字或是图表，人工智慧训练出来的模型能够提供更多更有用的讯息。另一方面，也并不是看似很高深的机器学习模型一端出来，它的结果就得买单。同一份资料，不同工程师训练出来的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可能天差地远，绝对不是用了最高档的硬体以及最复杂的模型预测出来的结果就一定最可信。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机器学习工程师的功力。若可能的话，即使不是技术出身，仍然要学会判断一个机器学习模型是否可信。这需要机器学习技术的基本认知，无法凭感觉或尝试来判断。也就是说，不会写程式没有关系，但至少要学会辨别模型的好坏。一旦确认某个机器学习模型是可信的，就可以依赖它来做较复杂的决策辅助，同时可以透过它来检视每个可能影响决策的变因 X 对于 Y 的变动的贡献度，来加强自己对于资料的直觉以及对于问题的掌握度。这也是人类与人工智慧协同合作的方式之一。第七，人工智慧导入之后必然造成企业工作方式或是流程的改变。以决策的流程为例，现在很多企业是由主管听报告或看报表之后，凭着直觉或是经验来做决策。导入人工智慧之后，决策的形式可以变得非常多元，可以是由人做决策，再由模型来验证，或是人提出很多可能的方案，由模型来挑出最好的，也可能倒过来，由模型推荐很多方案，由人来做最后的决策。更进一步的做法是，也许是由人与模型的反复验证以及互相改进，这些都是可能的决策流程，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企业必须视组织的文化以及任务的性质，挑选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第八，身为推动人工智慧导入工程的主管，本身一定要相信资料以及模型。若主管本身对于模型的预测结果半信半疑，认为自己的判断更为精准，团队当然也不会认为人工智慧的导入是认真的。当然，模型的预测可能会有失准，这可能是资料来源的品质问题、资料处理的问题、模型建立的过程有问题，甚至是机器学习的极限。无论如何，应该进行严谨的除错以及验证，而不是怪罪于建立模型的人或使用模型的人，更不应该因此就轻易放弃人工智慧。 因此，因应技术的导入以及流程的改变，企业对于 KPI 的设定以及绩效评估方式同步必须进行调整。关键点之一是要有实验以及容错的文化，之二是要了解人工智慧是人与机器学习技术互动的成果，不能只看人所做的工作或是模型的准确度，而是要从整体着眼评估人与人工智慧协同合作后是否有效达到预期的成果。第九，不要把人工智慧的导入以及建制通通丢给咨询人员，业务主管一定要亲自参与，因为人工智慧最终是要辅助甚至直接担任业务里各项决策的角色。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是为了提高获利率、营业额还是客单价？希望专注在新品项的销售或是整体营业额的成长？希望顾客转往线上来节省线下人员的工作量，还是以整体业务量为重？这些业务策略不可能单由资讯部门来决定，而且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业务部门在资料取得、资料品质的强化、业务知识以及作业流程上的全力支持将会是导入成功的关键。第十点，也是最后一点，人工智慧跟人一样，需要长期的观察，并需要不断的翻新。它的建制不像软体系统，完成后除非修改规格，不然用不着再修改。它需要效能监测机制，我们才能够知道模型的准确度是否因为使用者行为的改变、感测器的更新或是环境的改变等等因素而降低。尤其是与使用者行为有关的机器学习模型，例如商品推荐或是盗刷侦测，很容易因为商品的推陈出新或是新的账号盗用方法出现，原有的模型准确度就会大为降低。所以人工智慧导入后，一定要设立长期的效能监测机制，才能确保它的效益持久不变。在人工智慧时代，要领导一个表现卓越的组织或部门，除了企管及业务能力，能否妥善利用人工智慧来作为业务的成长加速器，也会让组织或部门的表现大大不同。一旦决定以人工智慧作为加速器，主管必须要对人工智慧的本质以及利弊有清楚的认知，他擅长什么，他无法做什么，以及如何让同仁与人工智慧协同作业，把每一天的业务工作做得更好，这些将会成为经理人重要的功课。当然，在人工智慧时代中，企业主管除了要掌握科技发展的趋势与应用之外，其实跟过去的专业经理人并没有两样，要有足够的视野看清楚方向，并在人才、时间与资源都有限的状况下进行未来的布局。下一堂课，我们就要分享台湾的企业们如何借由产业 AI 化航向未来，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的课程。
天下创新学院提供您全方位的管理与实战策略，更多企业经营案例与社群讨论，请搜寻天下创新学院。